美国决心使以哈而家就达成停火协议。美国在亚太部署新型武器系统应对中共。澳韩会谈讨论韩国加入 AUKUS 可能性。日美澳签防卫备品文件，日法启动重要谈判。阿根廷众院通过修改基本法，总统话翻身首部。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号。在新闻开始之前，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位来自芝加哥的 Virginia 的经历。Virginia 在做白内障手术前被告知血糖过高，无法手术。她在尝试三高代谢补之后，血糖有明显的改善。
一个月到呢，即是吃了一瓶，低了都有都几理想，即是护士给我看那个指数，我都即是350就差不多跌了成90度。我说哎这么好，就顺利做了那个白内障的手术，做了一只，再过10日又做了另外一只。
Virginia 不单止成功接受了手术，还发现自己的皮肤变好了，夜间不再频繁起床。
我觉得他对排毒就真的挺有效的，个人的反应不同。
三高代谢补旨在通过调节和平衡身体各项功能，促进器官和生理系统恢复正常代谢，修复自身的疗愈能力。健康补充品的效果因人而异， Virginia 的体验可能并非典型。我们鼓励大家在尝试新产品之前咨询医疗专业人员，想要了解更多信息请浏览健康520。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正在中东进行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5月1号在以色列表示，美国决心让哈马斯和以色列现在达成停火协议并释放人质。他前一天在约旦时敦促哈马斯接受协议，强调已再没有更多借口，必须现在就要行动。据一位以色列官员说，以色列将等到哈马斯在5月1号晚上之前做出答复，然后再决定是否派代表团前往开罗参加期望达成可能协议的谈判。5月1号布林肯敦促哈马斯接受加沙休战协议，以色列官员后发新社表示，以色列只会等到1号，然后再决定是否派代表团参加由美国、埃及、卡塔尔斡船在开罗举行的间接会谈。布林肯和以色列总统克尔佐格会晤时说，即使在当前困难时期，我们亦决心实现停火，让人质回家，而且是现在就实现停火。实现不到停火的唯一原因是哈马斯。随后布林肯和内塔尼亚胡会面，两个高级官员告诉 Axios， 内塔尼亚胡告诉布林肯，如果哈马斯继续要求结束战争，就不会达成释放人质的协议，以色列将在拉法展开行动。一名哈马斯消息人士表示，哈马斯将讨论相关构想和提议，并表示想尽快回复。布林肯说，目前谈判台上有十分优厚的提议，哈马斯必须答应，必须将事情搞定。据美国情报信息，哈马斯加沙政治局主席辛雅尔和15名人质在一起，还有大批加沙儿童妇女组成他的肉盾。网友认为，白宫认为以色列在人质交换谈判中作出了所有可能的让步，而哈马斯表现出并没有交换人质的诚意。一号在特拉维夫酒店外，布林肯向被绑架者家属保证，我们将尽一切所能带你的所爱回来，我们不会休息，直到所有人，男人、女人、士兵、平民都返回家园。另据彭博社报道，知情人士说，美国和沙地阿拉伯即将达成一项历史性的协议，为沙地提供安全保障，并为沙地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铺平道路。这一协议将有可能重塑中东格局，除了加强以色列和沙地阿拉伯的安全，它还将加强美国在该地区的地位，可能会为沙地阿拉伯提供一个强大到需要美国参议院批准的安排，甚至会让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出口国获得以前被禁止的美国先进武器。 萨勒曼王储将同意限制中国技术进入沙地最敏感的网络，以换取美国的大量投资，并获得美国的帮助来建设其民用核项目。一旦美国同沙地阿拉伯达成协议，他们将向内塔尼亚胡提出一个选择，一是加入核协议，这个将意味着首次同沙地阿拉伯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更多投资同地区一体化，一是被抛在后面。布林肯星期一在沙地阿拉伯时说，过去几个月我们一起做了大量工作，沙地同美国共同开展的工作有可能非常接近完成。另外，据 CBS News 报道，美国多个联邦机构的高级官员一直在讨论重新安置在美国有亲属的加沙巴勒斯坦人的可能性，其中一项计划是利用难民入境计划将巴勒斯坦人空运到美国，条件是他们必须通过资格、健康和安全检查，这个将标志着政策的重大转变，因为该计划以前从未被用来重新安置大批巴勒斯坦人。同日，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声称，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的意愿可以重演，若果我们的第二波行动恢复，他们防御系统的有效性将降低 50%。 以色列及其美国和欧洲的支持者无法将加沙问题从世界舆论的议程中删除。纽约时报引述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瑞特纳讲法披露，美军部署一改以往集中在东北亚的大型基地，而是分成规模较小但机动性更强的部队来部署在印太地区各角落。瑞特纳表示，去年在拜登政府推动下，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态势发生了一世代以来最显著的改革，这个主要是为了因应中共可能建立部队来锁定攻击美军的航空母舰，或攻击美军在日本冲绳及关岛部署的前哨部队。美军这些改变后的地面部队包括在冲绳部署了一支重新训练和装备过的陆战队滨海军团，如今将有能力攻击在海上航行的舰艇。日本军队亦将首次取得向美方采购的最多400枚战斧巡弋飞弹，其中最新型的可从1850多公里外攻击地面目标或海上舰艇。美国另在菲律宾争取到额外4个军事基地的使用权，美军可以在那里放置战机及先进的机动飞弹发射器。美国原同苏联签有冷战时期签署的军备管制协议中程核飞弹条约，当中禁止发展部署射程500到5500公里的陆基巡弋飞弹或弹道飞弹，但在川普带领美国退出协议之后，美国就开发可供原本被禁飞弹使用的小型机动发射器，并大量部署在亚洲各地。美国陆军在亚太地区派驻一支新的分遣队，亦可用来在不同岛屿之间重新部署军队和飞弹发射装置。去年美日韩签署新的三方国防协定后，四月美日菲宣布强化三国防务合作，包括在海军训练和演习的部分。此外，美国持续向台湾出货武器，并派遣俗称六扁帽的美国陆军特种部队训练员至台湾。另外，4月30号，南韩国家情报院刊发2023年恐袭形势和2024年展望报告，指出不排除北韩模仿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举，试图用无人机和动力伞渗透南韩后方，或对南韩发动恐袭的可能性。对此，台湾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认为，2024年是极不稳定的一年，这些邪恶的轴心国家都到处煽风点火，制造冲突来分化西方国家围堵他们的力量。北韩和中国基于维护他们自身的集权统治而不惜塑造或维系外部的对抗，这个本来就是极权主义的一种内在的逻辑。一个不稳定的朝鲜半岛本身是有利于金正恩的集权统治，所有能够造成朝鲜半岛不稳定的这些作为都是北韩所考虑的手段。南韩国防部长新元直 5月1号在澳洲访问期间表示，两国已就部分加入澳英美安全协议举行了外交和国防部长级会谈，确认将在安保层面的先进技术领域方面强化合作。南韩和澳洲5月1号在澳洲的墨尔本举行第六次外长防长2+2会议，共同探讨南韩加入美英澳 AUKUS 联盟的可能性。在会谈结束后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新元席表示对 AUKUS 成员国考虑将南韩列入第二支柱伙伴国表示欢迎，认为南韩的国防科技能力将为 AUKUS 联盟第二支柱的发展和地区和平做出贡献。 AUKUS 联盟成立在2021年9月，目的是应对中共在印太地区的野心。这个联盟有两大支柱，亦就是发展目标。第一支柱是为澳洲建造一支核动力攻击潜艇舰队，第二个支柱是专注在量子运算、海底、高超音速、人工智能和网络技术等一系列领域提供先进能力和共享技术。澳洲国防部长马勒斯在会上说， AUKUS 联盟的第二支柱是技术共享协议而不是安全同盟。南韩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技术，作为同澳方拥有共同价值的战略合作国家，双方已经在技术领域开展了密切合作。同时他亦表示，在第二支柱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亦正在同日本一起寻找这样的机会。 AUKUS 联盟上个月宣布，美英澳三国正在考虑同日本在先进防御技术领域开展合作，表示将在今年年底开始谈判。除了日本，新西兰政府亦曾表示有兴趣参与 AUKUS 第二支柱可能带来的机会。当日与会的南韩外交部长官赵对烈表示，韩澳两国一致认为彼此是实现印太战略的重要伙伴，仲商定将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合作。美国国务院在4月30号公布了放宽限制的提案，将使美国更容易将军事装备和敏感技术转移给英国和澳洲，以推动 AUKUS 联盟的发展。日本、美国、澳洲将在5月2号在美国夏威夷召开三国防长会谈。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透露，三国将签署推动共同开发和研究防卫装备品的协议文件。另一边，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号访问法国巴黎和总统马克龙会谈，预计双方将就相互准入协定展开谈判。日本防卫大臣木原林、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澳洲国防部长马勒斯将前往夏威夷出席美军印太司令交接仪式，预计三人在交接仪式前将举行会谈达成协议，并参与签署仪式。这份文件将包括推动防卫装备品相关规格标准化，以及推动三国间高度共享研究、开发、测试装备等内容。五国大厦官员说，这个将提高装备品的相互运用性，有助于提高合作效率，而且成本效益亦更高。日本和澳洲今年一月已同意针对自主水下载具展开共同研究，而日本和美国之间正在共同分析技术来对抗中共和俄罗斯正在研发的极音速武器。日美澳亦正推动与战机协同作战的无人机等共同研究。此外，这名五国大厦官员亦透露，我们正在密集讨论如何最好的组织驻日美军，以及需要为他们装备什么武器。另一方面，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号将访问法国巴黎和总统马克龙会面。岸田文雄考虑透过和法国签订相互准入协定，令法国更进一步强化对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参与。日本已和澳洲和英国签订相互准入协定，目前亦正在和菲律宾方面进行签订谈判。有了相互准入协定，军事力量在对方国家活动时可以免去入境审查等手续，还可以简化携带武器和弹药入境的程序。法国在南太平洋拥有两国法属地，所以和日本和澳洲等国一样，对在印度太平洋地区 频繁进行军事活动的中共抱有高度警戒。4月30日，阿根廷众议院通过总统米莱综合法案中基本法修改法案，包括国家重组，批准公立企业私有化，放松对石油和天然气市场管制，劳工改革，促进大额投资和退休金制度。这个是米莱上任142日后首度在国会获得胜利。他在 X 平台写道，阿根廷终于开始迈出重要的第一步，帮助阿根廷脱离几十年来的困境，为阿根廷开创一个繁荣的新时代。正如开国将军圣马丁之言，让我们自由吧，其余的都无关紧要。基本法案如果获通过，接下来将提交参议院，执政党在参议院将有一场艰辛的路。米莱所属自由前进党在参议院72个席次只有7个席位。法案经过29小时讨论，修改基本法最终以142票对106票通过，特别是给予米莱一年的紧急法令权，在行政、经济、金融、能源方面，及允许阿根廷航空、火车和邮局等国营企业私有化，这两项为改提案的重大关键，2月曾被否决。米莱提倡的基本法案主要希望改善阿根廷经济状况，透过自由贸易的私人企业投资带来新的就业机会，减少阿根廷贫困状况。部分众议员认为这项法案对于推动阿根廷经济至关重要，但有些众议员批评可能对劳工和弱势群体产生负面影响。米雪伊上任后祭出电锯手腕，设法降低公共支出和减少预算赤字，透过削减一半内阁、解雇公家人员、暂停公共建设合约和取消运输及燃料补助。阿根廷在4月迎来自2008年以来的首次季度预算盈余。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